《红楼梦》在49回里啊，一直到50回，基本上就在讲雪景啊。那在不同的季节里，我们看到《红楼梦》好像也针对不同自然的景象在欣赏。我们大概常常看到《红楼梦》在春天赏花的部分，黛玉葬花的部分被学者一直提出来讨论。可是，在49回、50回里面，对于雪的这个欣赏，讨论的比较少，所以也许在下面我们讲到50回的时候，大家特别会感觉到，大自然其实没有绝对的美或丑，不同的季节有不同季节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所以整个49回到50回会集中在雪，啊，雪的美，然后去做很多的一种表现。那我们记得在49回的结尾的时候，这个湘云跟宝玉因为知道厨房里有新鲜的鹿肉，所以两个人就兴奋得不得了，就搞到一大块，就在花园里面，就在那边烤。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烤鹿肉所用的铁架、铁枝、铁铲，大概跟我们现在烤肉 barbecue 的工具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他们在烤肉的过程里面也展现出不同的一些个性啊，像平儿。平儿也来了，那平儿就很兴奋，就把自己的那个手上的金镯子就退掉，然后就帮忙去烤那个肉，因为觉得挂着这些镯子不方便。那个这个镯子是有特别的名字，叫做虾须镯，就是像我们吃的那个虾的须，很细的金镯子啊，就脱下来就摆在旁边。那这个虾须镯就不见了。那大概在49回后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掉了这个虾须镯，所以平儿就在那边找来找去，就吃鹿肉吃的这个虾须镯都不见了。那不管怎么样也是黄金嘛，也是珍贵的东西，就在那边找来找去。那凤姐就说啊，我知道在哪里了，过2-3天就找到了这样。那凤姐的聪明可能表现在两方面，其实作者写小说精彩的在于不知道凤姐到底是真的知道在哪里，还是假的知道在哪里。因为我们会觉得凤姐其实是猜测虾须镯，因为很细很细，这个黄金的镯子在雪地里下了雪以后就被雪盖住了，所以你找不到了这个镯子。可是有另外一个意义是，王熙凤觉得她是一个管理人，这个家族里面有任何偷盗的事情她都要严密的追踪，所以他就觉得大家在那边说，哎，虾须镯不见了，不见了，其实有点打草惊蛇。如果真的有人偷了这个东西的话，不应该声张，因为才能够秘密的去探访，因为你如果闹得太大，反而就找不到。那么所以这个是长篇小说里面非常有趣的伏笔啊，就是你常常读49回的时候你都不会注意到这一段，觉得哦，就是偶然的一个事件，三个虾须镯脱下来烤肉最后就丢了，遗忘了。那凤姐说没关系，过2天我就知道在哪里了。那么大家就想雪晴之后雪一化了就会找到这个镯子，可是事实上这个真的有一个偷盗事件，然后也就带出后面一些对于这个丫头当中他们的偷东西的这些习惯啊这部分。所以我想在我们讲的伏笔是说，《红楼梦》里面有一些小小的事件它是跟后面还会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有时候你不注意的时候你就会错过它啊。我们觉得49回里面好像讲烤鹿肉啊，讲这个白雪红梅啊，主题都在这里，可事实上虾须镯会变成下面几回的伏笔，所以它那个串联的方法在章节的结构上是特别精彩的。好，然后就在那边吃鹿肉，那我们看到湘云啊宝玉就在那边吃了一大堆烤鹿肉之后就开始要作诗了。那就看到李纨他是社主啊，他是这个诗社的主要的监社的人，他就贴出了题目，就是集景联句。集景联句就是说今天面对什么样的景象就以这个东西为主题啊。我们平常作文的时候可能是老师会规定一个题目，可是李纨的题目是集景，就是你今天在这个景象里是什么样子你就写什么东西。所以如果这一天是春天花开烂漫，那你就可能以花做主题。那今天刚好下雪在芦雪庵啊，芦雪亭，你就是赏雪的，所以就是以雪作为联句，五言排律。 每一句里面五个字排律，我们刚刚解释过，律诗基本上就是对联的形式，平仄跟字句的对仗，词汇的词义的对仗，特别严格的叫做排律。排律事实上写的人并不多啊，因为他在整个的诗当中他是比较工整的，尤其是集锦联句的话，就是这个诗社的人有一点像在打擂台了。那打擂台说，我写了上一句，你要立刻接下一句，然后你接了下一句以后，你再讲再下一句，那下面一个人再去对，就是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所以如果说好，假设我今天我自己写了上联，我自己对下联，其实比较容易。可是对方讲上联，你写下联就比较困难，因为个性也不一样，有点像考试一样，就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所以我想我们提过好几次，《红楼梦》里面这些小孩在一起作诗啊，写文学上的东西，总觉得好像是一个不得了的，就现在好像连古典文学里面的博士班都未必能够这么厉害啊！这些小孩怎么会玩起这个游戏？可是我的的确确是把它当游戏看。我觉得一个 game 的观念非常重要，就是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你把文字当成好玩的东西，它就可以是诗；你把声音当成好玩的东西，它就可以是音乐。那绘画、戏剧其实都是如此啊！所以也许我们会发现，在过去一个比较有文化的内涵的生活当中，其实青少年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各种有品格的游戏，而这品格的游戏看起来在玩，事实上都是教育。